在世界的另一个角落里，有一个神秘的国度，里面住满了巫师。猫头鹰是他们的信差，飞天扫帚是交通工具，西洋棋子会思考，幽灵顽皮鬼满天飞，画像里的人还会跑出来串门子，连吃的食物都是与众不同。这就是哈利波特的魔法世界。哈利波特世界是您从平凡的麻瓜世界走向非凡的魔法世界。欢迎来到哈利波特世界。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哈利波特时间。上次讲到，小天狼星向哈利讲述了布莱克家族的家族史，但是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哈利受审的命运一天天临近，哈利内心的紧张加剧了。小天狼星告诉哈利要陪他一块上法庭，这会成为事实吗？欢迎您接着收听今天的哈利波特与凤凰社。那天下午，他们清除玻璃门柜子时，哈利尽量克制住自己，不去想受审的事儿。幸好这项工作需要注意力非常集中，因为柜子里的许多东西似乎很不情愿离开落满灰尘的搁板。小天狼星被一只银鼻烟盒狠狠地咬了一口，不出几秒钟，被咬的那只手就揭了一层难看的硬壳，好像戴了一只粗糙的褐色手套。没事儿，他一边说，一边很有兴趣地查看那只手，然后用魔杖轻轻一点，手上的皮肤又恢复了正常。里面一定是肉瘤粉。他把鼻烟盒扔进了专门放柜底垃圾的袋子里。片刻之后，哈利看见乔治小心地用一块布包着手，偷偷把盒子塞进了他那已经装满虎梅子的口袋里。他们发现了一个样子特别难看的银器具，像是一把多角的镊子。哈利刚把它拿起来，它就像蜘蛛一样飞快地顺着哈利的胳膊往上爬，而且还想刺破他的皮肤。小天狼星一把抓了过去，用一本名为《生而高贵巫师家谱》的书把它拍死了。还有一个音乐盒，一拧发条就隐隐约约地发出叮叮咚咚的不祥乐曲。接着他们都发现自己莫名其妙地变得虚弱无力，昏昏欲睡。幸亏金妮脑子还算清楚，赶紧把盖子关上了。还有一个谁也打不开的沉甸甸的纪念品盒，一大堆古色古香的印章。此外，在一个灰扑扑的盒子里放着一枚梅林一级勋章，是授予小天狼星的祖父的，奖励他为魔法部做出的贡献。就是说，他给了他们一大堆金子。小天狼星轻蔑地说，把勋章扔进了装垃圾的袋子。可理解好几次偷偷溜进房间，想把一些东西藏在他的腰部下面带走。每次被人抓住时，他都会说出许多非常难听的脏话。当小天狼星把一个刻着布莱克家族世章的大金戒指从他手里硬夺过来时，可理解居然气得流出了眼泪，小声啜泣着走出房间，一边用哈利从来没有听过的字眼诅咒小天狼星。这是我父亲的东西，小天狼星说着把戒指扔进了袋子。可理解对他不像对我母亲那样忠心耿耿，但我上个星期还是看见他亲吻了我父亲的一条旧裤子。接下来的几天，维斯莱夫人让他们干得非常辛苦，给客厅消毒花了三天时间，最后房间里还剩下两件令人不快的东西，一个就是那块布莱克家谱图的挂毯，他们想尽各种办法都不能把它从墙上弄下来，还有就是那个咔啦啦作响的写字台。穆迪还没有顺路来指挥部，所以他们不敢肯定那里面到底是什么东西。他们从客厅转移到底层的一个餐厅，发现那个碗橱里藏着大的像茶托一般的蜘蛛。洛恩急急忙忙地跑出房间去给自己倒杯茶喝，一个半小时都没有回来。 那些印着布莱克家族世章和名词的瓷器都被小天狼星马马虎虎地扔进了一只袋子。装在褪色银像框里的一些老照片也遭到了同样的命运。当玻璃稀里哗啦碎裂时，相框里的人都发出凄厉的尖叫。斯内普大概喜欢把他们的工作称为大扫除，但在哈利看来，他们实际上是在对老房子发动一场战争。老房子在可理解的帮助下进行着十分顽强的抵抗。这个家养小精灵总是出现在他们集中干活的地方，千方百计想从垃圾的口袋里拿走一些东西，同时嘴里念叨的话越来越难听。小天狼星最后甚至威胁说要给他衣服穿，可理解用水汪汪的眼睛盯着他说，
少爷愿意做什么就做什么。
但不等转身，他又大声念叨说，
可是少爷不会把可理解打发走的，不会的，因为可理解知道他们想干什么。哦，是的，他们在密谋反抗黑魔头，是的，带着这些泥巴种、败类和渣子。
听了这话，小天狼星不理睬赫敏的抗议，一把从后面揪住可理解的腰部，把他扔到了房间外面。每天门铃都要响几次，一听到铃声，小天狼星的母亲就开始刺耳的尖叫。哈利和其他人则努力想偷听来访者的谈话，但每次只能匆匆瞥上几眼，听到几句零散的对话，就被威斯莱夫人叫回去干活了，根本没有捞到多少有用的情报。斯内普又蜻蜓点水般的来了几次，不过让哈利感到欣慰的是，他们一直没有正面碰见过。哈利还看见了他的变形术老师麦克教授，他穿着麻瓜的衣服和外套，显得十分古怪，他似乎也非常忙碌，来去匆匆。不过有的时候来访者也会留下来帮忙。汤克斯和他们一起度过了一个难忘的下午，他们在楼上的一间厕所里发现了一只凶恶残忍的老食尸鬼。卢平本来是和小天狼星一起住在房子里的，最近离开了很长时间，为凤凰社做一项秘密工作，但他帮助他们修好了一台老爷钟，那钟不知怎么染上了一个令人讨厌的坏毛病，朝过路人发射硬邦邦的螺丝钉。蒙东格斯稍微挽回了一些自己在威斯莱夫人心目中的形象，他把罗恩从一套古旧的紫色长袍里救了出来。当罗恩把袍子从衣柜里拿出来时，袍子缠住了他，要把他勒死。哈利尽管夜里还是睡得不踏实，梦境里仍然会出现那些长长的走廊和紧锁的房门，引起伤疤的阵阵刺痛。但在整个暑假里，他总算第一次感到开心了。只要手里有活干，他就高兴。而当活告一段落，他松懈下来，或精疲力竭地躺在床上，望着模糊的阴影在天花板上移动时，他就又会想起即将到魔法部受审的可怕事情。他一想到如果他被开除怎么办，恐惧就像无数根尖针一样刺着他的心。这个想法太可怕了，他不敢大声把它说出来，就连对洛恩和赫敏也不敢说。而他们俩呢，尽管哈利经常看见他们凑在一起嘀嘀咕咕，并不时朝他这边投来担忧的目光，却也跟他一样对这件事只字不提。有时他忍不住会展开想象，面前出现了一个面目不清的魔法部官员，咔嚓一声把他的魔杖撅成了两截，命令他回到德斯里家去。他是绝对不会去的，在这一点上他已拿定主意，他要到格里莫广场这儿来跟小天狼星住在一起。星期三晚上吃晚饭的时候，威斯莱夫人转过脸来轻声对他说，我已经把你最好的衣服熨好了，你明天早上穿上，哈利，我希望你今晚再把头发洗洗，好的第一印象是会创造奇迹的。哈利听了这话，觉得好像一块砖头砸进了他的心里。 罗恩、赫敏、弗雷德、乔治和金妮都停止了谈话，朝他这边望着。哈利点点头，他想继续吃他的排骨，但嘴里突然变得很干，简直嚼不动了。我怎么去呢？他问威斯莱夫人，努力使声音听上去显得不太在乎。亚瑟上班时带你一起去，威斯莱夫人温和地说。威斯莱先生隔着桌子朝哈利鼓励地微笑着。你可以先待在我的办公室，等受审的时间到了再去，他说。哈利朝小天狼星望去，但没等他发问，威斯莱夫人就回答了。邓布利多教授认为小天狼星陪你一起去不太合适，我必须说我认为他非常正确。小天狼星从咬紧的牙缝中说。威斯莱夫人撅起了嘴巴。邓布利多是什么时候对你说这个话的？哈利问，眼睛望着小天狼星。他昨夜来了一趟，那时你已经睡着了，威斯莱先生说。小天狼星闷闷不乐地把叉子插进了一个土豆。哈利垂眼望着自己的盘子。邓布利多在他受审的前夜来过这座房子，却没有提出要来见他。想到这一点，他原本就糟糕透顶的心情更加恶劣了。第二天早晨5:30，哈利猛地一下完全清醒过来，就好像有人冲他耳朵里大喊了一声。他一动不动地躺在那里，慢慢地要去魔法部受审的事充满了他大脑的每个细胞。他再也无法忍受了，就从床上跳下来，戴上了眼镜。威斯莱夫人已经把洗熨一新的牛仔裤和 T 恤衫放在了他的床脚边。哈利摸索着穿上他们，墙上那幅空白的画纸在痴痴发笑。罗恩四肢舒展的仰面躺在床上，嘴巴张得大大的，睡得正香。哈利穿过房间，来到门外的楼梯亭台上，反手把门轻轻关上。罗恩一直没有动弹。哈利竭力不去想，当他下次再见到罗恩时，他们可能已经不再是霍格沃茨的同学了。他轻手轻脚地走下楼梯，经过柯利谢祖先的那些脑袋，来到下面的厨房里。他本来以为厨房里没有人，可他刚走到门口，就听见门后传来一片低低的说话声。他推开门，看见威斯莱先生、威斯莱夫人、小天狼星、卢平和汤克斯都坐在那里，好像正在等他似的。他们都穿得整整齐齐，只有威斯莱夫人穿了一件紫色的夹尘衣。哈利一进去，他就立刻站了起来。吃早饭，他一边说，一边抽出魔杖，匆匆地朝火炉走去。
早上好，哈利。
汤克斯打着哈欠说。今天早晨，他的头发是金黄色的，打着卷儿。
睡得好吗？
挺好，哈利说。
我一夜没睡。
他说，又浑身颤抖着打了一个大哈欠。
过来坐下吧。
他拖出一把椅子，结果把旁边的一把椅子推翻了。
你想吃什么，哈利？
威斯莱夫人大声问。粥、松饼、熏鱼、火腿和鸡蛋、面包。
就来面包好了，谢谢，
哈利说。卢平看了一眼哈利，然后对汤克斯说，你刚才说斯克林姐怎么了？
哦，对了，是这样，我们需要更小心点儿。他开始问我和金斯莱一些古怪的问题。
他们没有要求哈利加入谈话，他感到松了口气，他心里一直局促不安。威斯莱夫人把两片面包和橘子酱放在他面前，他费力地吃着，味同嚼蜡。威斯莱夫人在他的另一边坐了下来，开始格外细致地关心他的 T 恤衫，一会儿把标签塞进去，一会儿又把肩膀上的接缝抹平。哈利真希望他不要这么做。
我得跟邓布利多说说，我明天可不能再值夜班了。我太累了。 汤克斯说着又打了一个大大的哈欠。
我来替你吧，威斯莱先生说，我没事，反正要赶一份报告。
威斯莱先生没有穿巫师长袍，而是穿着一条细条裤子和一件旧的短夹克衫。他把目光从汤克斯身上转向哈利。
哈利，你感觉怎么样？
哈利耸了耸肩。
很快就会结束的，再过几个小时你就什么事都没有了。
威斯莱先生给哈利打气。
哈利什么也没有说。
受审就在我那层楼，在阿米利亚·波恩斯的办公室，他是魔法部法律执行司的司长，到时候就由他来向你提问。
阿米利亚·波恩斯挺好的，哈利，
汤克斯真心诚意地说，
他很公正，会替你把话说完的。
哈利点点头，仍然想不出一句话来说。
不要发脾气，态度要彬彬有礼，实事求是。
小天狼星突然说，哈利又点点头。
法律会支持你的，
卢炳轻声说，即使未成年巫师也应该允许在生命受到威胁的情况下使用魔法。一股凉飕飕的东西正顺着哈利的脖子后面往下淌，他一时间还以为有人在给他施幻身咒，接着才发现是威斯莱夫人在用一把湿梳子对付他的头发。他用力按压着他的头顶。
他有没有可能服帖下来呢？
他绝望地说。哈利摇了摇头。威斯莱先生看了看表，抬头望着哈利。
我想我们现在就走吧，
稍微早了点，但我想你与其在这闲待着，还不如现在就动身去魔法部。
好吧，
哈利不假思索地说，放下面包站了起来。
你不会有事的，哈利，
汤克斯说着拍了拍他的胳膊。
祝你好运，我相信一切都会很顺利的，
卢平说。
如果不是，
小天狼星沉着脸说，
我就替你去找阿米利亚·波恩斯算账。
哈利勉强笑了笑，威斯莱夫人使劲拥抱了他一下。
我们都交叉手指为你祈祷，
他说。好的，哈利说，那么待会儿再见吧。他跟着威斯莱先生上了楼，走过门厅，他可以听见维曼后面小天狼星的母亲在睡梦中喃喃低语。威斯莱先生拔掉门栓，两人出门来到外面，天刚刚破晓，天色灰蒙蒙的，带着寒意。
你一般不是走着去上班的是吗？
他们步履轻快地绕过广场时，哈利问他。
是的，我通常是幻影移形，
威斯莱先生说，但显然你不会，而且我们最好通过非魔法的方式去那里，给别人一个比较好的印象。要知道你受审是因为……
威斯莱先生走路时一只手插在夹克衫里，
哈利知道那手里一定攥着魔杖。破败的街道上几乎一个人也没有，可是当他们走进寒酸的不起眼的地铁车站时，发现里面已经挤满了早晨上班的乘客。
威斯莱先生难以抑制内心的浓厚兴趣，他每次发现自己与正在处理日常事务的麻瓜们近在咫尺时都是这样。
真是不可思议，他小声说，指的是自动售票机，
太奇妙了。
已经坏了，哈利指着告示牌。
是吗？但即使这样，
威斯莱先生说，满心喜爱，笑眯眯地望着那些售票机。他们还是从一个睡眼惺忪的管理员手里买的地铁票，这笔交易是哈利完成的，因为威斯莱先生不太搞得清楚麻瓜的货币。五分钟后，他们登上了地铁，地铁载着他们哐啷哐啷朝伦敦市中心驶去。威斯莱先生紧张地一遍遍核对窗户上面的地铁路线图。
还有四站，哈利，现在还有三站，
还有两站，哈利。他们在伦敦市中心的一站下了车，人流如潮，他们被无数衣冠楚楚提着公文包的男男女女推挤着出了地铁。他们上了自动扶梯，通过检票处，威斯莱先生看到旋转闸门那样灵巧地吞下他的车票，显得非常高兴。他们来到一条宽阔的街道上， 两边都是威严壮观的建筑物，街上已经是车水马龙。这是什么地方？威斯莱先生茫然地问。哈利以为，尽管威斯莱先生那样频繁地核对地铁路线图，他们还是下错了车站。哈利顿时吓得心脏都停止了跳动。可是接着威斯莱先生又说，啊，对了，这边走，哈利。转身领着哈利拐进了一条岔道。对不起，哈利，我从来没有乘地铁过来，而且用麻瓜的眼光看起来，一切就完全不同了。说实在的，我以前一次也没有使用过来宾入口。他们往前走着，街道两边的建筑物渐渐不像刚才那样威严壮观了。最后，他们来到一条凄凉的小街上，只有几间看上去破破烂烂的办公室，一家小酒馆和一辆满得快要溢出来的翻斗车。哈利原以为魔法部是在一个气派的多的地方呢。到了，威斯莱先生高兴地说，指着一间破旧的红色电话亭，上面好几块玻璃都不见了，后面紧跟着一堵被涂抹得一塌糊涂的墙壁。你先进去，哈利。他打开电话亭的门，哈利走了进去，心里纳闷，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威斯莱先生挤进来，站在哈利身边，反手把门关上了。这里面真挤呀、啊！哈利被挤得贴在了电话设备上，那电话歪歪斜斜的从墙上挂下来，似乎曾经有个破坏公物的家伙想用力把它扯掉。威斯莱先生隔着哈利伸手拿起了话筒。威斯莱先生，我想这电话可能也坏了。哈利说，哦，不，没有，我相信它没有坏。威斯莱先生说着，把话筒举过头顶，眼睛望着拨号盘。让我想想，六，他拨了这个号码。二，四，又是一个四，又是一个二。随着拨号盘呼呼的转回到原来的位置，电话亭里响起了一个女人冷漠的声音，但那声音并不是从威斯莱先生拿的话筒里传出来的，它响亮而清晰，仿佛一个看不见的女人就站在他们身边。欢迎来到魔法部，请说出您的姓名和来办事宜。威斯莱先生说，显然拿不准是不是应该对着话筒说话。最后他做了让步，把送话口贴在了耳朵上。亚瑟·威斯莱，禁止滥用麻瓜物品司，是陪哈利波特来的，部里要求他来受审。谢谢，那个女人冷漠的声音说，来宾请拿起徽章别在你的衣服前。叮铃铃，哗啦啦，哈利看见什么东西从平常用来退出硬币的金属鞋槽里滑了出来，他把它拿了起来，是一个方方正正的银色徽章，上面写着哈利波特受审。他把徽章别在 T 恤衫前，那个女人的声音又响起来，魔法部的来宾，您需要在安检台接受检查并登记您的魔杖，安检台位于正厅的尽头。电话亭的地面突然颤抖起来，他们慢慢沉入了地下。哈利惊恐地看着电话亭玻璃窗外的人行道越升越高，最后他们头顶上一片黑暗，他们什么也看不见了，只能听见电话亭陷入地下时发出的单调刺耳的摩擦声。魔法部马上就要展现在哈利面前，神奇的魔法部究竟是什么样子？欢迎您接着收听明天的《哈利波特与凤凰社》。最后告诉大家，《哈利波特》时间首播12:30，重播19:30。今天的《哈利波特》时间就到这里。本节目图书资料由济南市新华书店友情提供，《哈利波特与凤凰社》正在热销，购书热线0531-6080-905-6085-513-6912-729。听众朋友，主持人雨峰代表节目监制尚焕霞，总监制张金刚、杨朝霞，感谢各位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中波1251，
山东广播第6频道，
哈利波特与凤凰社。
如果错过收听时间，可以登录山东广播在线网站在线点播收听，也可以拨打电话0531-503-6320，
通过电话点播收听。